南无阿弥陀佛。以前按照的是这个大比丘众啊，这个比丘大，大是比丘，就是出家人啊，出家人比丘过去是就是说啊，宏伟健壮的树啊，现在叫比丘。我们啊，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 BC 的 B 叫 B 啊，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咒叫 B 咒。啊、这个过去的名字是这个，然后呢，现在到中国来，慢慢叫比丘，就是一个人。然后这个比丘呢，过去呢，比咒啊，叫比，比咒啊。然后这个比的这两个字呢，过去是一个树啊，很美的一个树，像这个果，那个果吃了以后，身上就吃出力啊，身上就有力气出来。也就是说，出家人就像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树啊，上面吃。吃那个果子，身上会长力气。就是说，所有人见到出家人都会是长根的。那出家人呢，因为离开五欲望，离开世间，然后说在清净善念之中，会增长修行的道气，增长力气。所以出家人呢，啊大，我们这个大比丘金摩尊呢，啊，还有一个七师为人间起福田。就是说他的世间呢是跟人间契合，其实有两个好处啊，一个好处是为人间契合，第二个呢是知足常乐，自己啊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可以了啊，是因为我们有饭吃有就是七法，像这种七法就是我们告诉我们要知足啊，要知足。那么还有一个七呢叫七慧命，就是像佛陀七条慧命。那七师是为了自身，七慧是智慧，为了养我们的慧命。因为我们要向佛陀传讲七条慧命，所以呢，啊，请善知识会讲法啦，在佛陀面前解析，希望佛陀加倍的啊，让我们获得智慧，就叫七，叫七塔。所以我们出家就是乞丐，乞丐，然后说这是高级的乞丐，这高级的乞丐装成。讨乞讨智慧的这个乞丐，像你们是你们其实也是奴隶啊？为什么呢？你被名被利，你每天呢，我要得到名啊，得到利，给他管我得多少钱啊？向他请要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不同，我们要是智慧啊。在世间来讲的话啊，你们也是个乞丐，没什么出名。世间人如果不学佛法，跟乞丐没什么差别。就是说，每天给我老公啊，给我一点快乐啊，老公啊，你爱我，为什么爱我呢？因为我很孤独啊，啊，每天都在等着他回来。也就是说，就像乞丐一样啊，跟乞丐没什么。那这男子呢，在外面街都东跑西摸的，想得到一点钱、一点礼、一点利、一点名声啊，偏偏想被人家下跪乞讨，跟乞丐没什么区别。就是说。啊，过去叫财奴，变成名利的奴隶，名利的奴隶，差不多都是乞丐。所以呢，这个，所以呢，啊，了解七世的意思，就知足常乐啊，起慧命七世。第二个呢，就是啊，可以这个，我们讲就是啊，不磨啊，不磨，就是说磨不愿意占有。就是说我们在清净法上在寺庙里住着，他说外面的我就不愿意亲，就是在家之母，在家的人叫无名之家，佛教叫功德之家，就是寺庙住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敢亲近的啊，也就魔啊坏人见到寺庙都会喝胆恭敬，嗯，因为这个地方功德为鬼，很多小鬼都不敢到寺庙的。他说就是因为魔王的寺庙也破坏不了寺庙，因为这是法恨，是大家的善心所起，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很多人中国人就是离开寺庙的法恨地，然后在世界就愿意做个入魔，在人家家里啊啊，比如说那个家叫什么家，叫五蕴之家，也就是说五蕴魔，五蕴魔就是色受相行，色很漂亮啊，受就是感受快乐啊，想听人家胡说八道，怎么样的搞名利啊，行为动作把所有利益拿到自己家里来啊，来用门，然后把锁着，然后出去再转车回来，再放到房子里，再把锁着， 啊，米甸人，这个就是呢，啊，这个行动啊，行动就是自私自利，在世间做一点好事，真怕别人不知道，都是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叫做行魔。食魔就是苦啊，就是苦。他说是苦不堪言，无处躲藏，对吧？所以呢，这个叫做五阴魔，五阴魔相当于天魔之类的，叫五阴魔就是天魔，地魔就是变成障碍的啊，地魔。所以这些魔，生老病死魔、成住坏空魔，还有这个生住阴阳魔，对吧？如果你没有悟到的，那眼耳鼻舌身身相互转化，全是魔啊，我们被魔所困制的。所以呢，出家把这寺庙这些魔啊，都会慢慢的淡。我们有一个弟子啊，在家就是进入魔性状态，而出家了以后呢，哎，慢慢的父母加倍他，这个魔就离开他了。因为出家法和魔不有一亲，什么魔亲啊？所以叫不魔，破佛或者不有一生起。在寺庙，我们大家只要常常跟善人在一起，想造恶业都没有机会。就是说，我们想造恶业都没有机会，啊，很难造，很难造。就是造，想造恶，内心有愧；想造恶，是怕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佛陀，啊，说自己两心就义过意不住，那种纠结的心态，觉得越造恶越痛苦，越造恶越痛苦，啊，就是世界人造恶，越造恶越快乐，是吧？把别人家打败了，然后反倒自己。那我们呢，就是骂别人家，眼睛撑一下，内心的纠结呀又上来了，就是内心就没法去造，一造恶内心就纠结，一造恶内心就纠结，所以内心里面造恶很难造起，所以呢要破恶啊。所以出家人在法上不在寺庙跟出家人在一起，长期久了以后做坏事的话很难做起，是吧？跟法修行在一起。所以呢，大悲就是生，生就是生，生就是和合之意啊。和合运，和合就是说，我们讲啊，有六合，我们讲六合啊，见合停修啊，这个见合停解啊，这个立合停中啊，意合停约啊，立合停中啊，身合停住啊，就身口意了啊，这个六合法。一定要认识的，我们身啊，要在一块聚的时候，一定要和气啊。身口和无争，口在一块呢，不要争吵，一定要无争。就想争的时候，也是哎，口和无争，不能争吵。因为佛教的这种理呀、啊，这种理进入到我们心，我们无条件的去执行它，发现自己要做的时候，马上用这种六条来对照一下，发现自己就不想争了。为什么呢？我要奉持如来的教法，就是我是对的，我也不愿意跟人家争什么，就这个意思。因为口和无争啊，意和等约，大家在一块快乐，有好的等一下，大家一起分享啊。就是说啊，修行啊，法会意和等约，就说哎，你跟我们这块念佛有什么感觉啊？啊，叫你分享的时候，你就是不做声，那就不对了。就是把你的这个修行的喜悦呢，告诉大家。但是你有烦恼你可以告诉大家，所以大家共修，也不是说啊、自己一个人扛着，是吧？那这样的人就显得慢慢来就自私自利，就修会。因为很多人就想说啊、就是说啊、我不占别人便宜，这个世界谁不占谁便宜啊，是吧？我也占你的便宜，你也占我的便宜，我讲法跟你听不是占我的便宜吗？是不是？我也占你的便宜，那些过去修寺庙我不占你的便宜吗？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不互相占着，也就是说我们要敢于占别人，也敢于奉献给别人，是这样子的。就不是说我当然就说这个世界寺庙这三佛大帝这么好，他奉献给你，你怎么回报他呢？我们欠佛欠菩萨，欠父母，欠兄弟姐妹，欠有缘众生，不知道是要是多少，我们没有资格说我不欠人家，这个世界不知道欠人家多少，我们就是感恩。所以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不欠谁的，大家都互相欠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知恩报恩。所以就是说这个印光大师讲，就是吃饭穿衣都互相依赖，何况成佛之大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会不互相依赖？佛付出了可能我吸进去了，我付出了可能是佛吸进去了，我跟佛陀是共一呼吸，我跟佛陀是互相依赖，是不是？所以何况我们之间呢，就是我们要有依赖性， 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依赖的，所以呢我们要生活成住，义活成约啊，这个立活成庄，有供养的东西呢要大家一起呢去享受啊，不要一个人啊占有，包括一朵小花每个人都来分享，不能一个人占，这个花很漂亮我搬到我家里去，然后这个路边的花很好，把摘下来然后包起来放在自己的佛堂面前，这都是不对的。为什么路边的小花你有什么资格呢把它扯掉呢？就除了供佛之外没有资格搬它。为什么？因为这花是大家来分享的，每个人学会分享啊，学会分享，也就是叫立活成庄啊，见活成景，就这样。我们讲法的时候要见上面不要出现毛病，要互相要挤啊，互相挤，法法相通，法法圆融，一切法都有无量的变化，大乘法可以变成小乘法，小乘法可以变成大乘法，是吧？就是外道法可以变成正法，正法可以变成外道法，就这样变来变出来。就是说邪人讲正法，正法变邪法， 正法的人讲邪法，邪法变正法。所以法法它是法是没有定的啊，看哪一个人说，某一个人说就变成什么样的法。就是说我们都是认同，就是你认同我，我认同你。就比例来讲，佛是什么？佛是自觉觉他圆满，那我不这样讲可以吗？那不这样讲也可以啊。那他国家那个明明虚他邪，自觉觉他圆满吗？就自觉觉他圆满，我早就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呢？就是说，但是我换一个方式讲，他就不承认了，他就不接受。修这个法是无定的，法哪有定法呢？对吧？一念觉即是菩提。也就是说，这个利他就是自利呀。就是说，你说先要自利，后要利他，自利都不行，还利他？那你知不知道利他就是自利呢？是不是？就是说法是圆融的，就是说修大乘你不修小乘，他就不知道圆融大乘的时候小乘全汇入其中，对吧？但是你要是修小乘，在大乘里再看小乘都是圆乘，对吧？在小乘里看大乘它不一定圆满，不一定圆满，对吧？所以这个圆人看不圆的人都是圆人，不圆的人看圆的人就是不圆，知道吗？就是一个不圆满的人看到圆满的人，他觉得那个圆满的人不圆满，但是圆满的人看不圆满的人他是圆满的，懂不懂？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只要你看别人都是圆满的时候，你一定是圆人，但是你真看到别人不圆了，你一定不圆，因为你不圆嘛，是不是？对吧？所以站在上面看下面很难看，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下面看上面好难看清楚。所以呢就叫见佛同解啊。所以呢叫生。见二百五十忍住，讲了这个二百五十忍住，讲的就是说，因为二百五十啊，一千二百已经讲过了啊，五十我们讲到是个啊，这个我们讲忍位是吧？啊，这个一个是佛忍信忍到顺忍法忍无生忍，有五种忍，五种忍其实就是啊，这个四住四行四回向四地。啊，等觉、妙觉到佛陀呢，叫做叫灭尽忍，灭尽忍啊，叫寂灭忍。他说这个叫无忍忍，是以整个华严经就像忍，那就是忍。世间忍是什么忍呢？世间忍。世间人叫生人啊，叫生人。他说还有缘起人啊，世间人缘起人，还有观人缘起人，观人还有持人。他说这个是呢啊，这个世间的一些人。
没擦上去。再开，
你开了。
生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此世界它必须要有生人，如果没有生人的话我们活不下去的，对吧？ 在世间三方根种都叫生两大为之类啊，生这样混在世上都是生，生里面有忍，有忍才能生产，就是丈夫啊儿子啊你都必须要有生忍，不是忍丈夫搞不好关系的，就是丈夫妻子打了一辈子架，他必须要生忍下去，想一想过去算了，就是说这叫忍，三方也得忍啊，在生活中都是在忍啊，是法界都在忍中，没有忍啊，我们是非常烦恼的。生忍后面叫做妇忍，妇忍要念阿弥陀佛，他就有妇忍，妇忍就是佛把他扶住烦恼，扶住烦恼，你念阿弥陀佛啊，啊这个打坐啊，啊静心呐、啊，可以产生一些佛忍啊。而说这个缘忍就缘起忍，了解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会挂念，就是说，哎呀，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我非常想念他，这个叫不叫忍的，这个叫挂念。哎，但是我要知道缘起性空，就是说大家是要住在一起，毕竟像都要散掉，叫缘起啊。他说今天见到是今天的缘分，明天见到是明天的缘分，所以大家都在缘起缘灭之中，叫缘忍。他说要观察这个缘忍啊，佛陀叫我们这样的观察，我们就这样的观察，你就不会对这个缘起有牵挂烦恼的心。啊，我们或者是老是牵挂这个牵挂，都是不知道有缘起的，就是人有生必有死，有无知有心就有旧，啊，有成就有坏，啊，有生老病死啊，这有生住一灭。他说你要知道这个道理，他说大家就不要那么深的牵挂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来学法，不要老是在牵挂上面生烦恼，这个叫做缘忍。缘忍就是说以后跟人家牵挂的，哎呀我要修缘忍了，这样的一提，哎，马上就升起了一个修行的心，他说哎呀我这个感情放不下怎么办啊，哎，修缘忍呢，缘忍就是开智慧的，因为没有缘忍的话就情知啊，情知挺麻烦的，那叫他修缘忍。情知就是痴嘛，痴应该怎么修，我们是说在佛经里讲我们要修痴叫修缘起，修缘起可以断痴的啊，断痴。所以呢就知道在这个世界啊，我们都是缘起的，我们就不会很深的牵挂。后面一个呢就是说观忍，观诸法空相叫观忍，观了解诸法是空，我们的自性是空，我们的世界是空啊，没有一件东西是真实的。那说看般若，看般若经就可以，看金刚经它都可以称打诸法空相啊，自性空法空。比如说金刚经里面上传跟下传，一个是讲见空，一个是讲什么行空，因为它两个，一个叫相空，一个叫见空，相见二空就是法性，一个叫佛性，一个叫法性。所以菩萨是断见空这个阿罗汉是断相空，人天都是断相空，相空。所以上传说我想人相，尊师相，受者相，下段的说我见人见，尊人见，受人见，他说我见无人见，无尊人见，无受人见，叫我相无人相，无尊人，两个，看到没有？所以金刚经里面它是分成二段的，上段跟下段，上段是断相，是对尊生对阿罗汉讲的，下段是对菩萨讲的，所以呢一个是见一个是相啊。那我说叫观，看金刚经就可以观察了，他说观察以后就知道了，哦，我这个分，我执着了，我念佛执着了，执着了就知道断见要断相，就说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剩下的所有人都不能成就，你就在见上面了，叫见魔，见魔作死，就是十魔作见，那就见了十魔状态，你自己坚固的执着，分别的执着，定力的执着，明明也执着，就知道要断这个执着啊。相是作心，就心魔，心魔作相，相，相不空啊，就是哎，菩萨来了，这菩萨来了，就是看到处有菩萨，啊，这个菩萨放光了，这个人跑出来了，或者说看到什么相，又发一点什么图片出来，什么西双巴拉出现了这个菩萨出来了，然后这边呢出现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这都是作相，都是魔相，全是作魔，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呢。这个叫做魔呢，是做心界，就是心啊，做心是阿罗汉，一下子这个人天的执着， 那我说我了解说法坤相，心空法空，就叫愚啊，叫做呢，叫观人，观人。所以以后你修执着的时候，哎呀，我要修观人，我又执着于知见了，是吧？以后法师来讲法，给你这么一个信息，我回家去作见了啊，你就应该破，是吧？你要在这破。所以缘起跟家里面吵架的时候，你叫观缘起。啊，你执着的时候，你要观，要观人，修观人。啊，后面一个慈人，慈人就是慈悲心手，慈悲心手，要以慈是爱意，就是爱众生的意思，对一切众生的生命要爱他，要爱他，就是我们要发起爱一切众生的心，就是说一草一木，在他在修行的时候一定要去修的，就是说。你先是曾经变个小草啊，大地啊，虚空啊，这个一棵树啊，我们都要爱它。你就心里在想，树啊，我爱你，树啊，我爱你。你就这样训练它，你要训练它，你不好意思在外面说我爱你啊，是吧？然后呢，训练，我是一个草，我就爱它。就是说，然后一个蚂蚁，一个蚊子，一个苍蝇，你都爱它，你就说蚂蚁咬你，就说我爱你，我爱你。你发现给它吃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发现就能忍，哎，你恨他咬你就会把他打死，是不是？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你这样讲的时候呢，哎，发现了没有关系，就是人这个念呢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念，就是过去讲在科学家念呢，常有一种呢叫做量子纠缠，你的念力跟法界都是相应的，就是你的念力会穿着身体的转化，世界的转化。啊，世界的大同，这种念力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小念，是吧？这个小小的念，好像你做一个无聊的事，但是你这个心发出来以后啊，你发现你自己身心在变化，那个你的身上的基因都在改变，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怕修，不要不好意思，要敢于去做啊！你发现你自己在变化，所以呢，这个叫做。慈爱一切尊生，爱一切爱尊生就爱法界，爱法界就爱尊生，知道吗？那第二个呢，悲就是救苦的意思，救苦的意思，看到人家孤独困难烦恼，你都要维系的观察，看到人家的快乐，你可以看到他后面的悲伤，看到被人家在后面辛苦，也知道他后面的乐啊，知道他们的修善，就知道他们的佛，对吧？那你就会赞美别人家，是吧？或者说，比例来讲，对人家做善事，做善事，你就可以看到他后面无尽的果报，善的果报被你看到了，那你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欢喜，看他脱离苦海，看他马上就要离开什么？离开苦了，离开贫穷了，离开地狱了。那你不是把苦的心就出来了，因为你不是苦，不是苦就不知道，你就是比例来，我们大家这么多念阿弥陀佛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你调过来一观察呀，他们都要脱离苦海了，哎，你这个时候一想的时候啊，你内心就生出有极大的一种欢喜心，他说这叫大悲，就是悲心，悲心看到别人苦我伤心，然后人家离开苦的时候你内心非常欢乐非常开心，这个叫做八苦，是吧？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苦在哪里怎么办，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慈悲菩萨所做的事情心是非常细腻的，非常细腻的，点点滴滴的看到别人的脱离苦的现象，就是一个蚂蚁一个蚊子，你看他念阿弥陀佛啊，给他皈依以后心里欢喜，哎，他下辈子肯定要做人了，或者是来修行了，哎，看到他的解脱，看到后面解脱，哎呀，蚂蚁无量劫在受苦，不知道脱离苦海，今天你遇到这么好的因缘，我脱离苦海，这个蚂蚁福报真是大，你就会努力的赞叹这个蚂蚁。那说你，因为你心运得很细的时候呢，会有真实感。我不是随缘性的，不是随缘性的。那你这样修的话，你心就越来越恭敬，越来越尊重。你发现你心越来越诚，越来诚恳，比较真实。这样给人的感觉，这个人好真呐、啊，这个人好实。这个好虔诚呢、都会表露出来，不然的话给人感觉就是说不重因果的感觉，就给人感觉他不重视因果，就是好多人修行呢，
怎么在他身上看不到有因果的概念呢？他没有因果的这个意思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诚恳恳切的这个心出来，是就挺麻烦的。所以呢，我们要悲、拔苦、喜、赞叹的意思，赞叹在生活中永远比你强。菩萨、护菩萨，我们都要赞。我们念阿弥陀干什么？赞叹佛的功德，赞叹菩萨的功德，赞叹出家的功德，是吧？看到这个一花一草，我们都赞叹，包括虚空啊、大地啊，我都要赞叹。赞叹就是一种欢喜啊，一种欢喜，常活在一种喜悦之中啊，离欢喜，大家欢喜啊。所以呢，舍就是这样的做呢，舍就是不嫉妒别人啊，对人家好绝对不会嫉妒，对人家不好，看到人家不好，绝对不会说排斥他、讨厌他、就恨他，看到好的人呢，嫉妒他、不满他，然后讨厌这个说是非啊，办他。那么说这个就是很多众生这个口业都是很重的，所以菩萨见来说啊，事业这种，口业这种，口业啊是非常的严重，也是由我们这个口业守护口业，或者说人多守口啊，近处守心，就是非常安静的时候要守好自己的心，在人多的地方要守好自己的口，所以这个口业很重。所以呢，我们学会赞美别人啊，赞叹喜，就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这样去做就可以了。这个叫做呢慈忍啊，慈悲喜舍忍。他说这个是最起码做人的一些忍啊，按照法来修行啊，不是忍无可奈的忍。我们皈依三宝，有佛法，有佛陀作为内心的依赖，我不是困忍，知道吗？不是困当当的忍，困当当的忍是非常痛苦的。比如说你不信三宝，我在家里忍啊忍啊，就一定会爆发的。哎，现在不是，你皈依三宝了，佛陀叫我忍，那我忍吧。为什么呢？佛叫我的，我背后有佛作为依赖呀。哎，我靠在佛身上，佛叫我忍，我就忍吧，是不是？哎，佛叫我忍嘛。现在你没有佛依赖，你自己我自己做就可以了。结果你困忍，就没有人依赖就忍啊。你打我也是忍，骂我也是忍，然后看到别人家好也忍，看到人家坏也忍，然后你天天忍不住了，跟他打起来了。所以没有佛陀作为依赖的话，那个忍的话，是世间的忍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就是说那个忍爆发出来，那就像那个三峡破了一样，三峡那个放出来浑水爆出来，那个可以从几十丈米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要依赖佛化解，要化，就是说我们要忍，还要修化。佛陀这是我们最好的靠山，最好的靠山。听佛的话，依佛来看，他把我们心中的烦恼给卸掉，烦恼很多忍无可忍的这种心态他卸掉啊。所以我们要学会戒，不会戒的人一定是活在痛苦之中啊。所以人一定要学会卸烦恼，堪忍烦恼啊，就很痛苦。人没有忍挺麻烦，一点忍都没有，活一点就爆发。所以佛教里面的法忍，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要修行嘛，要安住在法上，就是说训人这个佛人在施住、施行、施回向都叫佛。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赖。比如说依赖于佛来住，依赖于佛来行，依赖于佛来这个回向。就是说我依佛陀而住，依佛陀在这个世间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我依佛而住。他说这个在这个世间依佛而行，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啊，这个都是依佛而行，对吧？我依佛陀是这样的，所以我这样做。他说依佛而回向，佛陀变法界，我回向供养十方诸佛，依佛心来回向，就像普贤行愿。他说到了信人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信人嘛，那信人呢是阿罗汉、四地菩萨，一地、二地、三地、四地都是讲信人，他初见法身，这地位上的菩萨就是自心发光，就是自己心可以发光，可以有力量了。就像一个人，他明明可以提起一血一水，怎么可能说我提了一顿佛啊，你给我提吧？ 不可能这样说吧，是吧？你提的灯为什么不提呢？就是说你得到信任的时候，你自己有力量了，自己有力量，那说这些小小的事情我应该可以忍了，是吧？可以忍了。那说这个就变成叫出啊、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四地菩萨，就信，有这个信任啊。信任后面叫训人，信人是心呐、啊，自己有发光的体了。然后云一切法叫训，诵一切法到七地以下的菩萨叫训人。他说这个训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所有外面的灯在你面前，你都会训成于他，训成于他，就像就是说啊、比例来讲啊、很顺尊生，很顺尊生，为了尊生成菩提，我要很顺他，这叫训人。他说在训人的居住上面呢，像七地菩萨可以远行，原因叫训人。训人就是一切法在你身上就转为法用，他能训成你，因为我可以把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相貌转为我的法用，转为法用，就是说不，就是不好的东西反而我增加我的功德，你骂我反而让我功德更加甚施啊，非常虚胜。他可以把一切一切的训诫跟历诫都变成法用，比如说得到训人的人，他一定会是得世间第一法。我们讲就智者大师得玄陀罗理，玄陀罗理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在他面前都非常微妙。大家想，我用手一个手指，他看一个手指，我这样转的时候，你看的手指吗？它就不是手指，它是一个圆圈，看漂亮。然后我把手呢，我就手这样的这个手，或者说断了一只手，好难看了。然后我把手呢变成一个花，变成一个莲花，哎，变成莲花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花好漂亮。同样是手，就是说有时候手是很难看的，但是呢，通过你的方法手段，这个手变得非常的好看，知道吗？就是这世间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现象，在某一种情况下，可能是贪嗔痴慢疑，可能是这个杀盗淫妄酒种种恶相，内心非常非常苦，就这能增加我们的恶业。就看人家富有了，反而让我嫉妒；看人家贫穷了，让我排斥，是吧？看人家漂亮了，然后呢，我说讨厌，是吧？看人家丑了，又讨厌。他说是恶业，哎，外面的好坏善恶在你面前变成法用，然后你心里面都变成虚生的功德，就文钱不一样，是吧？至于你那个家，又可以做功德，又可以造恶业。如果会做的话，你家有虚生的功德，啊，虚生的火烧不掉，水淹不掉。就是说，你那个家可以变成这么虚生的功德，大火来可以跳过去烧。就是说，火烧到你的门口的时候，它可以跳过去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家里修功德，你把你的杀盗淫妄酒，把你的烦恼都转为清净的功德，变成清净的法用。你可以训他修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所以你家里面有虚胜的功德，所以外面的佛菩萨都在保佑着，都在护着，都在护着。如果你是杀到淫妄牛什么都干，你过度的烦恼，那火就直接把你烧掉，就这样的。佛菩萨怎么保佑你的？就是你家里面有虚胜的功德，佛菩萨会护着你，天人把布都护着你。我们看不到，天人把布一定能看得到，一定能看得到。所以呢，所以到了七地以下的菩萨都可以获得他可以远行到任何一地方，到地狱，地狱变成清凉，变成莲池，到人道人道都是功德为伟，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功德殊胜啊。所以你有这种第七地菩萨到任何一地方都是做王者，都是做王，同理大众。七地菩萨可以同理大众，但是呢，他的业力还不能支配。七地菩萨虽然得到训人，但是呢，业力他还是有的，他必须要到了，就比方常火在这个地方呢，是靠业力支配。我想，我不想到这个地方，做不到。只有八地菩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是呢，八地以下的菩萨受业力支配，但是呢，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转为清净的功德。虽然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可以获得六道波罗蜜的功德、慈悲喜舍的功德，我可以把这个地方转为最殊胜的功德。我了解心法了，我当然可以转，是不是？这样了解波罗、了解心法的人都可以把限量转为最殊胜的功德，但是我还是受业力支配， 属业的姊妹，我不懒，我也做不大，但是我可以在这个修行啊。我到地狱道，到恶鬼道，我跟乞丐住在一起都可以修行。你说现在常福的道场在哪里？根本就没有地方。为什么呢？我跟乞丐在一起也可以，我跟皇帝在一起也可以，我跟一棵树在一起也可以，我到妓院里面，我到杀猪场，我都可以修行。哪个人不能修行？因为我知道了般若空性的，我了解了心法，所以我见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用心法来观照。所以呢，不管是杀猪妓院，对我一照全是光明，在我面前都是廉耻啊！我受业力支配，必须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呢，我可以修行，有了这个，所以你有了顺忍的功德，你可以改变你现前的这个，把你的恶业可以转为善业，可以消除啊，你无量劫的这个罪，是吧？他说这个顺忍，这个顺忍后面呢叫无生忍、无生法忍，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都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整个世界他就圆满了六度波罗蜜的功德，你说呢？他就是利他了，对自己来讲已经圆满，不需要修行了，不需要修行。他看到任何一个法界的灯影，对他来说他就是圆满的六度波罗蜜，就这么六度波罗蜜慈悲心的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对他来说没有这个名词啊。所以呢都是佛的功德啊，根本没有这些分别差别相啊。所以呢八里叫无生法，一切都是六度波罗蜜，上供养诸佛而不离当下，下度一切尊生又不离诸佛。为什么？这一切功德对佛来讲，对八地以上的菩萨已经圆满。佛在哪里？佛陀就是六度波罗蜜圆满之时，知道吗？我八地菩萨的六度波罗蜜已经圆满了，也就是说对他来讲佛就在当下，佛就在当下。尊生在哪里？尊生也在当下。所以《金刚经》来讲，十五尊生可斗，知道吗？就是斗一切尊生，十五尊生可斗，就是诸佛就在当下。外供养诸佛实在是没有三十二相八尊少，没有福可成，就是说没有另外的佛可得。为什么呢？六度波罗蜜圆满就是佛，就是佛身，佛身圆满就功德圆满，就是佛身佛心尽在其中。因为心是无相的，身是有相，就是六度波罗蜜的功德圆满，是吧？我六度波罗蜜的功德正好是尊身的相，因为尊身就在六度波罗蜜的体上，所以尊身以六度波罗蜜就是以法界而住啊。所以呢菩，所以叫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叫真菩萨。真菩萨叫法身大士，法身大士呢他是叫菩萨，叫菩提萨多。菩提就星空，萨多就是法空，星空是佛，萨多法空就是尊身。尊身离尊身没有佛可得，离佛没有尊身可得，心佛尊身菩萨就是讲心，心佛尊身三无差别。正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心跟佛跟尊身是没有任何差别，尊身它是有差别，七地以下的菩萨都是有差别的。那我们等一下，也就是说叫法忍，还有一个呢叫做寂灭忍。寂灭忍，寂灭忍就是佛大寂灭常住啊，无佛无尊身，也没有佛可得，也没有尊身可得，它是一个大圆镜智，它是一个净体，它是就像水一样，不管成了多少波，水不变，水质不变。也就是说那叫寂灭，叫常住，叫常住。他说《涅槃经》里讲常住就是这个，就是说常住一切法本来常住，就是一切法本来常，一切法本来乐，一切法本来我，一切法本来寂，就是一切法常乐我净，大涅槃就是常住涅槃。四法诸法位，什么叫诸法位呢？就是寂静涅槃，一切法本来空，一切法本来寂灭啊，本来是寂灭，一切法本来常住，根本没有来去，当体即是。你坐在路边见着大寂灭，就是你只观想一下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你了解，你打我骂我的本体骂我的声音都是寂灭的，都是常住的，不生不灭，因为诸法空相，空没有来也没有处，没来就空，哪有来去呢？就是你看到有声音，对佛来讲它是寂灭音，寂灭的声音，寂灭音常住音啊，一切都是寂灭常住。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大寂灭忍啊，不需要。所以呢在涅槃经里讲，而你们知道这个大寂灭忍无处不在。大寂灭忍是什么呢？是佛陀最后把所有的尊称斗尽， 就像秃头日落之时啊，日落之时，那么说太阳照在哪里呢？照的是哪？照的最恶的地方，最恶的地方，那啥，就是杀猪宰狗啊，做坏事，无理之罪人。那这些人在涅槃底下都是解脱的，说涅槃解脱的。那说为什么呢？他本来就是寂灭的，是吧？就是你打我骂我的声音，它本体是寂灭的。如果闻到这个东西，你护着这个体，即使你一手拿刀，一手拿着剑，站在佛的面前，我要护着这个法门，要护着这个常住，护着这个呢涅槃的妙体，要护着这个常住的体，护着那个地方。但是呢，你外相现还是分肉相，但是你已经皈依了这个涅槃妙体，你也可以得到。不管你是什么罪人，你广西来杀盗淫妄，你什么坏事都做过，但是你一旦遇到涅槃，都可以解脱，都可以解脱，就是一念就可以解脱。所以涅槃这个常住这个这两个字，你闻到了听到了都可以解脱啊。但是你要知道，你闻到了以后不再犯去了，就是哇、哦，虽然我无量劫造了很多的恶业，今天我悟到了，我明了大涅槃之妙理，这一念间所有的十法界包括护菩萨都统统消失，进入大涅槃妙妙法里来啊。所以这个叫做寂灭人啊，就叫我们说十四支这个七人，七个人七人十四支啊，就是一个妇人、训人、妇人、信人、训人无生法忍到寂灭忍，叫无忍啊，无忍啊，无忍无忍十七支，应该是这样说，十四支，十四支就是十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没有信，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地里面分成十个，就是说一地、二地、三地啊，一二三四地。五六七地、八地、八九十地，这个寂灭这一支一起有十四支，且250就是50。那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它具备了五种忍，一个是信忍啊，念阿弥陀佛；第二是复忍，念阿弥陀佛变法界，叫做这个。依赖阿弥陀佛，然后念佛，你一念这个进入到念根这个四心是佛，四心着佛，就是信忍。进入到信忍的时候说遍一切处无处不是阿弥陀无量观寿，你能够去入在里面，去入那个念佛三昧一样，那就进入到这个训忍。然后训忍了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进入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整个世界就是个大阿弥陀佛，那就叫做寂灭忍。整个世界所有像没有佛，也没有菩萨，也没有尊生，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一念，这个一念是绝对。你呢，阿弥陀佛，你说阿弥陀佛，这个念是在里面在外面，这个一念是单纯的一念，我这一念这一念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念，就是一个阿弥陀佛。所以这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它具备了无忍，就这个意思。所以1250人聚，他说聚是聚的意思聚在一起，聚，这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这是大就是大乘的意思，阿罗汉，阿罗汉有几种阿罗汉有这个有这个有小乘阿罗汉有声闻阿罗汉，声闻阿罗汉有这个声闻阿罗汉就分成三种声闻就是说闻音和悟道的，悟道就是寂灭，就比那无常无我寂灭就是进入到空性，就是小乘阿罗汉，还有人呢闻声闻是听释迦牟尼佛所讲法， 所讲法而悟道的阿拉汉也叫声闻。他说还有他方世界的大菩萨听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讲法而飞来了这个叫人。还有一尊这个阿拉汉叫堕落阿拉汉，堕落阿拉汉应该是小乘阿拉汉，就是退位的阿拉汉。也就是说这个阿拉汉整体来讲，阿拉汉的境界就是说应供啊、沙者啊、无生一个其实对阿拉汉叫应供。我们讲出家人应供呢，应供是阿拉汉的境界。但是说我们合伙人里面应供，就是要出家人，一个出家人到人家里不能叫应供，只能叫乞讨，只能乞讨。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不能叫应供，必须要具备五人以上。就是说次第观身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五百罗汉菩萨身。也就是说你次第供养出家可以称为叫应供，可以供养出家人。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出家人你就可以应供了。为什么呢？因为次第观身就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就是功德非常大。而说一个出家人就不能应供了，一个出家人他没有次第呀，只有一个人呢，怎么次第呢？所以呢他有没有证到阿拉汉也怎么会受应供呢？就是证到阿拉汉才应供呢，就是说我到你家里去乞讨，对吧？以后因为我们出家人一个人到你家吃饭，不能说师傅到我家应供呢，我们只能说我到你家里去乞讨，只能这样说。按照这样的分析就应该是这样的，是吧？应供。所以呢最好请出家人吃饭呢三个人至五个人之中。比如说如果要请出家人吃饭，最好是三个人至五个人之间然后五个比丘为一个僧团叫僧应供沙者菩萨阿拉汉，他已经杀出者，因为他已经断了触后烦恼和细后烦恼，他这是无明烦恼没有断。他说无明烦恼也断了六分了，他证了六分法身了就像这个毛，就像极乐世界的阿拉汉，就是遍地一尘呢，遍地一尘可以见到佛了，可以见到佛，但是他不认识，不清晰，就像我们看佛像不清晰，就这样的所以呢，菩萨呢看佛啊，非常清楚的在面前，阿拉汉不清晰。我们往生的时候也有这样现象，往生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境界啊，非常像镜子一样，像镜子一样在你面前，那一定是善的。如果你觉得模模糊糊的，那一定不善，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同样的是佛现了一个像，非常清晰，同样的这边有一个像是一模一样的，一边是复制品，一边是真实品，那你叫会选择。像买牙膏一样，那个牙膏有的是伪造的牙膏，有真牙膏，那真牙膏你一看一摸就可以感觉到它那个壳子啊是恩恩的，是不是？并且东方灯真的没有一点吹下。那个擦牙膏呢，那个伪造的牙膏呢，那个壳子啊一捏就软了，或者说它不正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字啊印的有点模模糊糊的。正规的那个牙膏呢，字字清晰，并且它的刻得很硬。那么说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觉察到，因为假牙膏它是要省钱的，不省钱它干嘛要去冒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真的的一个假的东西要清晰。人跟人之间是假是真也可以看得到的，那个人真的想帮助你，你就感觉到好清晰。你这个人是假帮助你的时候，你觉得这讲话知乎者也的或者是一文套路的这样讲了，就是说就感觉到好假，就是很多假。也就是说有人在你面前一看这个人好假，那有人一看就好真，是吧？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个舆论说一般人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说你这么厉害意思说我看人很准，我听过有很多的舆论会这样说。我说舆论具足六观嘛，他感觉到他可能看自己家的人，他常常的细细地看人家，因为他心很细吧，就是常常的看人家的过失看习惯了，所以呢真就得变人家不好，所以呢他看得好清晰。那什么人在面前他都会批判，大部分都会批判极少部分赞叹，都是批判的。他有什么了不起？还有一些人 特别是有些大家，就是大家，就是说那个我看搞书法的人跟书法人在一起啊，他们不能到一起去，他们一到一起，他就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就是说嘴巴上赞叹他，心里面呢对他根本瞧不起。我们在背后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要赞叹他，比例来讲，一个书法家过来，我说这个字写的怎么样，他把人家批得一塌糊涂，那他呢？他来讲他的也气得一塌糊涂，真的不会赞叹。因为我说做书法家为什么不互相赞叹呢？他互相批评。所以呢，就是说啊，语义不可信，你的这个意思不能够相信的。哎，就是说在这个词世界，不要完全相信我的意思，我们还是寻求法来修行才是对。但是临命尊时很重要了，临命尊时，如果你没看准的话，那可能就堕落三恶道里面去了。所以要看平时要知道，所以我们讲我们要借佛陀的名字的关照，我们就会要借佛，借佛的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就说听说这个戒字完了双手合十啊，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戒成佛口子出来，我听到这个戒字我心里都非常欢喜，我一听到这个戒字，我心里马上就有毛孔竖起的感觉，就感觉到自己想修行的感觉，因为是佛陀制定，我一定要喜欢。就是说你内心里面诱导，你不能说这是别人说的，一定要佛陀所讲的话我们要听啊。沙则无声，无声佛陀已经证到了无声法忍是吧啊。这是大阿难尊所致使啊，这些人呢啊，都是所有啊尊生的大善知识。在这个经典上说啊，然后为什么后面呢啊，先讲阿罗汉，后讲菩萨，再讲天人啊，这个大师之子啊，就是这样说的，莲池大师说，因为阿罗汉还有几件事情他必须要跟随于佛啊。第一件事情他就说，阿罗汉有无尽的习气，他有很多习气没有断，他不敢离开佛，不敢离开师父，离开师父怕自己的恶习串起，他这样一件证了阿罗汉他有很多的习气，因为他叫有余涅槃。有余涅槃什么叫有余呢？就是习气重啊。比如说鱼，你像说阿罗汉看到鱼人，漂亮的鱼人会流口水啊，但是他绝对不会去沾他，他说但是他会有微一这个像出来，对吧？也就是说他有这个比如说他喜欢波啊，他有这种这个好药啊。比如说神通啊，有自己个人的这个啊，像木金莲啊，喜欢现神通啊。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你像这个维摩基金里面这个维摩居士啊，把那个阿罗汉都不敢去见他，但是那个维摩居士病了，那阿罗汉叫这个阿罗汉也不肯去，那个阿罗汉也不肯出，为什么呢？当时都被阿罗汉呵斥了。比如说你看悉菩提，他老是欺富贵之家，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悉菩提，碰到维摩诘居士，他说你是阿罗汉，你怎么随便你去分别起善不起恶呢？他就骂他，就是和悉菩提就感觉到好没面子就走了。那实际上那个阿难尊者有一天啊，去他佛陀病了，我要去搞一点药给佛陀吃，那个维摩诘说，哎，过来过来，这句话有问题。他为什么有问题啊？他佛陀怎么会生病呢？佛陀是无善，他是没有病的，该这样说，他视线着病。就那个阿难尊者就想不到，因为他有无尽的习气在那个地方，他虽然已经证到了果位，但是呢佛陀病的时候他就是病了，然后又搞药给他吃，人家问他佛陀你干什么，哎，佛陀病了，我要去搞药，这句话就有问题了。所以那个维摩诘居士就把他拉过来，错了错了，不能这样说，佛陀视线着病，我去搞药，应该这样说。就是说五百罗汉呢，还有很多的罗汉都被维摩诘居士给骂了，说了一顿， 对我们来讲这不是骂，是不是？但对他来讲是骂，知道吗？当时那一代，如果我有问题的话，被你出来非常的羞耻，知道吗？无脸见人，就感觉到被一棒子打着自己头抬不起来。我要说你不修行，你会这样吗？你怎么这么，你现在是菩萨了，你讲话有问题，你知道吗？但是你哦是这样的，然后他笑笑走了，你感觉是不是人家痛哭流涕，脸色通红，然后好不好意思被一个居士这样说，我回家去一定要去这个休息。所以呢，叫他们去看维摩诘居士病，他不敢看，没有人敢去啊。二老汉有无尽的习气，在维摩诘居士里面那个经里面说，二老汉有一天这个应供去看维摩诘居士，他说维摩诘只有一丈师，就是丈师宽，那个好多的这个出家250人住，全部到了一个藏寺里面去，怎么进去以后空荡荡的，里面还装不下，里面还是空空荡荡的，所有人都跑进去，很多很多人跑进去了，怎么里面还是空荡荡的？那个文殊菩萨还有这个佛陀都在里面跟文殊菩萨跟维摩诘居士在一块聊天。当时这个维摩诘居士想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饭，他就叫了个天上三地骨头拿了个饭来供养弟子，供养这个佛，并且呢那个三地骨头里面好多的这尊身啊菩萨们，就是天宇啊飞过来也到了那屋子里面，那骨头里面他放骨头的尊身也进去了，在天上赏花，特有意思，赏花的时候那个花掉了菩萨身上，掉菩萨身上一溜就下去到底下就没有了，到底下呢后来那个花掉到二老汉那个身上去了，那个二老汉的身上那个花呢，因为二老汉有执着嘛，那个花掉在二老汉身上就脸在上面，脸在上面下不住，那个舍利弗心里想，就是看到这大菩萨的花全部一瞬间非常漂亮优雅的掉下去到水里面，他的身上的花怎么掉不下去，他心里想扫一下去，一扫扫不动，因为还掉不下去，然后用力扫还扫不下去，他用大神通，用把西米山可以咬到的这种力量来扫，还是扫不动，他就是扫不下去，好羞耻。这个时候那个文殊菩萨就说了，他真执不是你能扫得下去，你小乘执着，就是你小乘还有执着于法，对于这个法的执着，所以不是因为你神理，你只有放下，就是说你把你心放下了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修行不是你强行的去这个你自己不要的东西，我们把你心放下了什么都没有了，知道吗？所以人家恨你啊骂你啊说你啊，你要忍啊，或者说怎么样的方法手段啊，或者用你调解他怎么样都没有必要的去搞，自己放下了立即消失，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都是假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些二老汉呢就不敢离开佛。所以我也告诉你们，就是说你们呢千万不要离开三宝，知道吗？不要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门里，说我不到寺庙里去了，我就在家里念佛了，我就在家里修行了。三宝的功德非常广大的，知道吗？所以呢我第一次打夫妻我就讲了，就是说正起这个地方搞一个念佛堂，大家在一块念佛啊，有三宝的加持，对吧？因为这地方有三宝啊，所以我们在三宝脚下好修行了。那第二件事情呢，他是成愿再来，因为二老汉都是成愿再来的，要护持佛法的啊。第三件事情呢，佛恩太大，不忍舍离，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住在这个地方，我怎么能离开师父一步呢？不忍心，就感觉到佛陀的法要需要。如果你会的人可以做一个影响众，我宁可在师父面前，在师父面前不做什么都不做，我就坐在他身边，我看着佛也可以，看着佛陀，我就坐在边上做一个影响众，最后影响大家。你看释迦牟尼1250人走在大街上面，那种感觉就会震天地泣鬼神的，就是说他的一种震撼，佛陀走过去的那一大半人一批人走过去， 会掉眼泪的，真的会掉眼泪。就是说，因为印度当时那些人都是很善良的，这种强大的队伍，出家的反恨的人，曾经身边走过，他们都是远离父母，远离贪心，远离世间的财富和享受，远离一切与人。他们说这些人在苦苦的修行，并且都是在你面前走过，难道你不感动，对吧？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不感动，当时人是很善良的，遇到这样的境界都会皈依他。至于佛陀1250人族，为什么一下子还原整个的印度啊，百面都在信佛呢？至于外道的没办法去抗住，太这种力量太强大了。所以呢，这个弟子呢都不会离开佛啊，因为我们都不要离开三宝，就这个意思。这里面好多小故事的话，打开了讲，舍利弗、目犍连、迦舍、迦旃延，居出罗、尼布多、坐利盘特、南陀、阿难陀、罗罗、乔梵波里、宾陀罗、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切宾那、波俱罗、阿耨罗陀，有16位弟子。他说每个弟子都有都有非常这个奇迹，比如说他的事迹是非常惊奇的，并且他修行的方法都比较奇特的，比如说楞严经里面有25圆通，每一个弟子都有自己的圆通，修行的方法都不一样。整体来说呢，告诉我们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诸法归相啊，就是说他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但是呢色受想行识，还呢地火风水坤艮师，这几样的度起来正好是25。至于25圆通，25圆通最后一个圆通是什么？是观音菩萨。最后前面一个圆通是什么？是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叫一个圆通，眼耳鼻舌身意就一个圆通。观音菩萨是眼耳鼻舌的耳根圆通，那说眼也有，眼耳鼻舌身，你看鼻呢，舌身像香，有香香烟藤子，香圆通。那有一天他看到他在河边，看到荷花很香，然后呢他就闻，那香烟藤子就跳出来了，一个神出来了。他说你为什么你犯道戒？你犯什么道戒呢？你吐香，他悟到香。所以呢，就跟他后来通过这个题呢，他就反闻闻自性嘛，反闻自性就他说闻香就是外面的香从何处来，然后反闻香不可得，这个法不可得，然后呢，里面心里升起的这个香又是哪里来？无来处，无去处，当下不住，亦不可得，心法二空，顿时智慧圆通。也就是说，人家就说空也有啊，地火风水坤艮师，这个空也是空，那地下打一个洞啊，出现一个空。他说这个空在里面，然后这空是从外面进去的呢，还是从里面出来的呢？就是说反观观自性的话，发现空无来处，也无处处，没有一个地方进去，也没有一地方出来。那这个地方进去，那地方会少一点呢？为什么那边不少呢？就是说这个空。挖一个坑，这个从哪里出来了？你看风、袈裟。有一天佛陀在世，他说我看到袈裟在浮动的时候发现那个风动，风从哪里出来呢？是从袈裟里出来，还是外面滋生呢？如果外面滋生，自己会有浮风呢？如果是袈裟里出来，袈裟自身会出风啊。不成袈裟生，也不成外生，这个风在哪里呢？发现了心。他没有这个分，没有自信，毕竟空。然后呢，我知道这个，然后这个我有这个看到这个分的时候，因为我心里面有分。他说我心里有这个分，那他分身时我有分身，分灭时我又分灭。他说是灭在何处，身又在何处？反观观自性，发现了，心不存在，就是吧？生时就是生分之想，灭时是灭之想。如果没有分就没有了，明白了一些。也就是说发现内在这个分生分灭的这个心也不存在， 外面呢分相也不存在，二相俱空，真啊真真如道啊圆通。所以呢，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所有的体啊，毕竟空，从内到外全是空。所以呢，就是如来藏的思想，所以把二十五圆通搞懂了，融合在一起。他说，本来呢一切皆解，只要你悟到一个的话，所有皆都解开。如果你一般的尊生呢，他就不会这个。要会的话，一个结解，情不结解，能眼见的讲，就是、说一结解，一切结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上面悟了，所有都悟，所以讲了二十五圆通，看你会不会悟到当下，对。所以呢，所以明天把这个二老汉呢，听到了吗？听到了没有？也就是说，把这个十六罗汉给大家介绍一下，阿弥陀佛。